信仰，一种有热度的生活方式。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佳音。
苏小茂死了，还有多少骗局在践踏我们的信任？作者耶稣伦。苏小茂，福建建瓯人，一个凭借自己的奋斗而小有成就的程序员。他开发的微风应用有超过3000万的海外用户，近期因为陷入婚姻骗局，结果钱财被勒索，事业遭威胁，绝望之下跳楼身亡。看到这样的消息，总是难过和悲伤。人间最令人痛心的一件事，是原本清脆的生命之树突然被生生砍断，如同壮阔的交响乐戛然而止。苏小茂自杀，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分析显示，他陷入了一个诈骗团伙的圈套，心灵的弱点被抓住，一步步被牵制套牢，最终被逼上了绝路。网上除了痛骂宅女的黑心狠毒之外，更多的是对苏小茂作为一个高智商技术人才，却在感情婚姻上轻易受骗的叹息。人们一方面痛恨邪恶之人的歹毒，另一方面又劝勉无辜善良之人处事要小心，懂得自保。这些都无比重要，但问题是，人生在世，有多少人没有被骗过？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自信满满地说，可以靠着自己的谨慎和聪明避开那冲着我们而来的生命骗局呢？我清楚记得上高一的时候一次被骗钱的经历，那是20多年前的春节，我和小伙伴去镇上看热闹，一个江湖郎中坐在地上杂耍，不少朋友过来围观，我也跟着去看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突然停了下来，问围观的人说，如果你们真的给我1块钱，把钱放在碗里扣住，我会加上1块钱还给你们，你们信吗？他盯着我们看，有些人说我信，然后呢就拿着1块钱放上去，觉得自己应该相信别人。从小的教育告诉我，相信别人是一种美德。然后呢，我很认真地问大家，你们真的愿意把这些钱给我吗？得到大家的回复后，不出所料，他把钱加上1块给我们了。我好开心，可是当我沉浸在感觉良好的情绪当中时，那个郎中又说话了，你们看我说话算数吧，这下你们信了吧，只要你们愿意真心的把钱给我，我不仅会还给你们，还会奖赏给你们，你们想不想再试一次？5块钱，我给你2块钱。我开始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似乎要用钱来换取别人对他的信任，为什么不成全他呢？后来我又试了10块钱，给5块，虽然有些犹豫，但白白多赚5块钱的诱惑盖住了其他一切。等到最后他说20块钱给10块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信任他了。等我们都放好了钱，他同样问，你们真的愿意把钱给我吗？周围几个放钱的孩子们包括我在内都很开心地说愿意。他又重复了一句，我感到大家都有些犹豫，但是说出去的话又怎么能收回来呢？所有的人都说愿意，他说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孩子们，谢谢你们真心的要给我钱，那这次我就不客气了。就这样，他把钱都收走了。我瞬间傻了眼，愣在那里，才知道一切都是圈套，都是骗局，我无话可说，被骗得心服口服。20块钱，那是我那年所有的压岁钱，是高中一个月的零花钱，就这样拱手给了一个骗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只好认栽。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里，从来不好意思跟别人讲，更不敢跟父母讲，让他们帮我去要回那些被骗的钱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谙世事，自以为是信任别人，其实是盲目无知，看到自己隐蔽处的懒惰贪婪，想着捡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还看到自己隐藏的虚荣，以及我的害怕羞耻，以及其他心灵深处所有的软弱。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久，但一直启迪着我，我看到在一场成功的骗局背后都是有内奸呼应的，那个内奸就是我们内心的软弱。这个软弱在基督信仰的术语里叫做罪，是指对上帝的旨意偏离甚至背离。而这个罪的由来同样始于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，这场骗局记载在圣经创世纪3章中。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，将他们安顿在伊甸园，二人结了婚，成为一体，夫妻与上帝同行，日子过得很滋润， 在无比美丽的伊甸园中，上帝只给了他们一个象征着他自己同在的命令：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有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有一天蛇来了，他是有备而来的，因为第一，他知道人性的软弱在哪里。他首先找到夏娃，他觉得夏娃是比较软弱的一方，一来比较容易靠近，二来比较感性，比较容易相信别人。第二，他看起来很良善，很寻求真理。蛇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的动机不是要明白真理，而是要试探人，引人离开真理，相信他的谎言。第三，他看起来很体贴夏娃，很站在他这一边，为他好处考虑。蛇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。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，重要的不是知道善恶，而是行出善恶。人如果有善恶的知识，却没有行善的能力，结果是可怕的。而夏娃就是这样一步步上钩的。第一，对真理的认识开始模糊，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，也不可以摸，免得你们死。神其实只是说了不可以吃，增加上帝的话语，看起来似乎更加保险，却是危险的。第二，脱离亲密无间的丈夫，让自己暴露在外界陌生人的引诱之中。这就好比人脱离了理性，让感性来做决定，或者是人脱离了一般的常识，让自己的直觉判断做决定，或者人脱离了最熟悉的群体智慧，只让自己一个人来做决定。第三，沉浸在诱惑之中。夏娃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并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骗子的伎俩就是能够挑起人里边的欲望。这个世界视作欲望之城，吞噬着人的心灵。第四，难以抗拒的行动，夏娃就摘下果子吃了。第五，拉丈夫下水，夏娃将果子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此时已泥足深陷。如果一个完美的人性都无法识别魔鬼的谎言，那么堕落之后，破碎软弱的人性又如何能够识别且胜过呢？面对圣经所指出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面对无孔不入的金钱、美色、权力、名声的诱惑和欺骗，我们又有多少胜算呢？可以说一点都没有。如果我们的人生已经注定要落入一个罪的骗局，那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笔者要说，盼望不在我们这里，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。所有人都在魔鬼的骗局中失败了，唯有耶稣识别魔鬼的诡计，并且得胜。最后，他在十字架上用死亡践踏了仇敌魔鬼的头，并且他把他的得胜赐给了凡信靠他的人。唯有真理能够戳穿谎言，唯有光能驱散黑暗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唯有来自神真理的言语，能使我们看清谎言的本质。当然，我们并不是推崇一种简单扁平的信仰，认为信了耶稣人就变精明了，就变得灵巧有智慧了，就不会上当受骗了。基督徒受骗的也不在少数，我自己信了耶稣之后也照样上当受骗过，因为我们依然活在罪的阴影中。所不同的是，因为真理的到来，谎言已经被戳穿，虽然继续存在，但是已经不再有效力。基督徒虽然活在谎言的阴影当中，但那阴影会在真理的光中越来越淡。就我来说，程序员曾经是我的梦想，黑客就是我的偶像，因为我觉得代码几乎是万能的，可以帮助你实现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2002年我开始接触 Java 语言，从开始进入网络和程序员世界的时候，我曾经写下两句豪言壮语，娶来 Java， 嫁给 Net。 只不过我可能有掌控世界的野心，却无法掌控我的人生。我刚跳入代码的海洋当中不久，就遇见了主耶稣，他向我显明他是神，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 在他那里，我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非常幸福快乐。从此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就死心塌地地跟了耶稣，还成了一名牧师。我对牧师这个职分的理解是，牧师肩负着戳穿蒙蔽人心的谎言，让人重新活在真理中的责任和使命。在服事中，我看到一个谎言屡次重现，去改变世界，却不用改变自己。结果是，想改变世界的人，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被世界所改变。其实真理是，当你被改变的时候，你看待世界的眼光和三观也会发生改变。愿你也来寻求真理，改变自己，来逃离这场人生的骗局吧。
信仰，一种有热度的生活方式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今日佳音》。